有的时候我们献一个赎罪祭，不是我也献一个平安祭，我也献一个燔祭，所以是在一起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平安祭的自由是摆在燔祭上，一起把它烧起来，因为它不是献一个祭。我们知道平安祭的意思是代表我和神和好了，我和神和好了。神要求平安祭不是全部都烧在上面，只是要平安祭的自由，平安祭只是要把自由烧上去。好，自由是代表丰富的意思，要把一个牛一个羊的丰富烧上去，也是代表主耶稣把他的丰富献给神，也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我自己的丰富要给神，因为我和神和好了，平安了，这是平安祭的意思。所以建平安祭建燔祭可以献在一起的。第十三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灼的火，不可熄灭。这里至少三次提到火不能熄灭，不能熄灭。第一次提到是在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灼。第二次提到是十二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灼，不可熄灭。第三次提到是十三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灼的火，不可熄灭。所以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工作是不能停止的，这是求主带领我们。平安祭又代表每一次十字架在我身上做工以后，总是把我带到和神的更深的交通里面去。每一次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总是把我带到和神的更深的交通里面去，那就是平安祭了。所以平安祭就是我和神和好了，我和神有交通了，十字架一定是把你带到这个交通里面去。所以有的弟兄有经历的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神给你十字架，十字架也把什么也把神给你。神给你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给我们，你背了十字架，你经过十字架，十字架也把神给你，更丰富的给你。那现在我们要读第十四节，利未记第六章的十四节，那里有讲义啊。书记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数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数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数祭的纪念。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掺笑。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现在是说到 数据。数据我们已经说过，数据是制作不流血的，是制作植物来讲的。数据是用细面麦子磨成了细面，成为数据。在说数据的时候有几种，一种就是直接拿细面加上油调在一起，再加上乳香，再加上盐，把它献给神，这一种基本的素祭，这是一种。我们说过细面就是麦子磨成了细面，这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把那个麦子磨碎了，所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果不落在土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我们已经说过，麦子是代表基督，麦子也是代表我们基督徒。当把麦子磨碎的时候都成了细面了，面粉了。你拿起一口面粉来，你说不出来这一口面粉到底是鱼弟兄的，这个面粉还是鱼太太的，是分不出来了，混在一起了。为什么？没有己了，没有自己了，分不出来了。所以应该在教会的里面，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看见都是面粉了，都是面粉。所以这个祭乃是都是面粉，分不出来，还没有祭的存在了。如果还有一粒麦子在里头，那就完了，它还可以分得出来，应该是分不出来。这个叫做细面。那么在素祭里面也可以在铁熬上把它做成饼来献给神。铁鏊上做成的饼，请我们记得那个是里外都有油的啊。现在请我们读利未记的第二章，第五节，利未记第二章第五节，若用铁鏊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祭。你看这里头啊，要调油，后面最后有什么？最后又要浇上油，也就是这个素祭里面也有油，它调进去，外面怎么样也要浇上油，也就是圣灵在这个人的身上，里面也是圣灵的工作，外面也是圣灵的工作，里外都有。铁鏊上做的，那么其他的你看第四节，它是炉中烤的物为素祭。第一个是调油的无效细面饼，油条进去了。第二个或是磨油的无效薄饼，油在外面。所以你如果要献炉中烤的，就要献两种，一种是油条进去的，另外一个是什么？油磨在外面。但是铁鏊上做的就是里外都有了，献一个里外都有，其他的你看的是要献两个，因为有一个是调进去的，还有一个呢是抹上去的，好吧？啊，这就是素祭啊，我们告诉我们的啊，因为我们要把铁鏊记好，因为我们可能下一次我们就要讲到祭司献的素祭一定要是铁鏊上做的，也就表示你是侍奉神的人，你里外都得有圣灵的工作，里外都要有圣灵的工作。十五节，今天我们读利未记的第六章十五节，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 取出自己的一把。我们这个取出自己的一把，这个是翻译的不准确，我们就容易理会成这一把是祭司自己的，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说，祭司用手取一把出来，就是这个意思。你手有多大，你就取多大一把，你就取一把出来。这一把是什么？不是归你祭司的，这一把是要献给神的啊。所以不要说取出自己的一把，就说自己取出一把，把这一把要献给神。烧在坛，这一个自己一把取了以后，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油是代表圣灵，乳香我们说过是代表复活的意思，代表清洁净的意思。因为乳香原文的意思是白的意思，白颜色的，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十六节，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牲畜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这个规定，有一把是献给神的，剩下的就给祭司了。祭司怎么吃法？那就是说不带笑而吃。笑我们说过是罪的意思，不要带着罪，笑是带着罪。要在吃的地方在哪里？一定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只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吃，不能拿到外面去吃。因为会幕的院子是洁净的地方，是分别出来的地方。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讲了，那个院子周围有一个围子把它围起来，就把里外都把它分别出来，里面是洁净的，外面不洁净，所以一定在里面吃。因为这个素祭是圣的，是圣的。吃的意思就是代表你亚伦的后裔，这些祭司把素祭接收到他里面去了。素祭接收到里面是什么意思？因为素祭是圣的，是圣的，就是把一个圣洁的生活带到他里面去了。我们知道一个人有圣洁的生活，那是圣灵的工作，里外都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把这个吃了就吸收进去了，变成他的一部分了，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是素祭是指着主耶稣在地上成为人，他的圣洁的生活。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把素祭吃下去，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生活，这叫素祭。因为我们也说过，素祭是不流血的啊，不流血的。所以素祭不是专一为着罪的问题，而是为着生活的问题，树林的生活的问题。十七节，烤的时候不可参笑，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是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千金一样。虽然素祭是不流血的，赎罪祭和赎千金是流血的，但是他的这个祭一样是圣的啊，一样是圣的。因为我们说过，细面 怎么变成细面？是经过十字架，经过磨碎，磨碎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一个数据也是圣的啊，虽然不流血，它不是只做专一的赎罪，但是只做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会带领我们进到一个圣洁的生活群。十八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什么叫做男丁？男丁就是刚强的人，男丁就是刚强的人。我们知道旧约都叫做预表啊，新约才是实际，所以他这里男丁就是预表刚强的人。那么这一个就和我们的体会不同了。你千万不要想到，哎呀，我今天是女的怎么办，我不能吃这一个了。不是的，那就是刚强的人，女的也可以刚强的人啊。我们曾经讲过，在新约里面神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儿子的生命在里头，所以都可以成为刚强的人，都可以吃素祭，也就都可以把这个圣洁的生活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但是一定是祭司里面刚强的人，这个是给祭司的，祭司就是要侍奉神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侍奉神啊？那新约来讲，我们都是祭司，新约来讲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能侍奉神，我们又都能成刚强的人，我们都能够过一个素祭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是十字架必须在我身上做工，十字架破碎我自己。十字架在哪里？十字架是每天的生活里头，有十字架的工作，每一天。家庭有家庭的十字架，工作有工作的十字架。我们会看见神会亮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神赐给我们不同的十字架。同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这个弟兄身上不一定是十字架，但是发生在那个弟兄的身上可能就是十字架。我曾经说过，有一个姊妹问过我，她说我的丈夫很孝顺我的婆婆，现在要把婆婆从台湾接来和我们一起住。这个姊妹就想，哎，住啊，短时间还可以，住长了我怎么办？那就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不好处了啊，这个关系不好处。那么我就给她讲，我说你就祷告吧，求神拦住你的婆婆不来，就是她在台湾，那就最好了吧。当然你不希望她来出去。她说假如神不听我的祷告，她要来有什么办呢？好，那我就说，就那就是神就是要他来了。神不听你的祷告吗？那就是神是一定要他来，神要他来了，你就准备要被十字架。那可能神就借助你的婆婆要破碎你，要不借助他来把你烧成灰，那就是他的工程，你愿不愿意接受啊？好了，我想十字架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可能在有的人家里婆婆不一定是十字架，在某一个人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可能这个老人就是一个十字架了。那你怎么对待？你就向主说吧，主啊，我愿意把我当成一个燔祭献给你，把我烧掉，对不对？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利亚那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把你烧掉。你看你有这样一个祷告以后，好了，你这个人啊，神会带领你变了啊，你要进到属灵的更深的里头去。好，感谢主。现在我们读十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常献的素祭， 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要在铁锹上用油调和轴承，调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亚伦的子孙中皆属许他做受膏的祭司，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这里是讲到祭司自己要献给神的素祭，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素祭是以色列人要献给神的素祭，是请祭司帮他献的，那是有一把要拿出来献给神做纪念，剩下的要给祭司留下来做祭司的份。这是祭司自己献给神的素祭，那是一点都不可以留下来，全部都要烧掉，全部要烧掉。而且这里告诉我们是要用铁锹，刚刚我们讲的铁锹了，就是里外都要被圣灵充满，都要有圣灵的工作。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亚伦受膏的日子，什么叫做受膏的日子，以后我们还要讲，就是亚伦现在还不是祭司，膏他的那一天他才是祭司。膏是什么意思？膏就是代表圣灵，圣灵来膏他，他才成为祭司。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亚伦还没有成为祭司以前，没有受膏以前，所有的话都是神对摩西讲的，要摩西再小谕亚伦，但亚伦以后受膏以后，神就会直接给他讲话，侍奉神的事情上神会告诉他，但是现在就是告诉摩西，要摩西去小谕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现在我们说到的书记的条例里头就有一个规定，祭司的条例是一定要在铁锹上做，而且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依法这个字我们在出埃及记讲过了，是一个量器，一个 measure 啊，专门量一个固体的面粉的这个量，也许就相当于我们中国过去的升斗，两米的升，一升一斗，这个叫依法。十分之一，十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完全的数字，人的完全的数字。比方我们讲，人有两只手，有十个手指头，所以十是一个人的完全的数字。那么我们也可以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读创世纪请我们读24章，55节，创世纪24章55节。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他可以去。你看十这个数字是人的完全的数字，住10天。好，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启示录2章，10节，启示录2章10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惧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 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予你那生命的冠冕。你看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受试炼是给你十天的试炼，试试所以十这个数字从圣经里头来看，就是对人来讲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我们这个组织在交通里面有一句圣经，就是说叫你们受试探不要过于所受的，你们在受试探的时候必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啊！我们在背这的，我们跟弟兄姊妹就背这一节圣经，这个很重要。哎，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里头受试探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出路。神不会说神只有十天给你受，不会到十一天，十天半都没有，到的时候神就救你，是一定是给你开一条出路，不会使你受不能受的，一定是你能够受得住的，好不好？我讲这个十这个数字就是代表人的完全素质，十分之一就是人最少应该献给神的完全的素质，十分之一嘛，十分里头的一分，那是最少的素质献给神。所以祭司在这里要把细面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而且是要挑油和抹上油，这个代表赎祭。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赎祭是代表这个祭司有一个属灵的圣洁的生活，至少的要求他又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完全的生活，十分之一的最少的这个要求，一个祭司在神的面前要献上。弟兄姊妹，请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的确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把我的旧人钉死，使我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完全。但是请你记得，绝对不可以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最后完全了和神一样，没有这种情况，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是有限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和神的性情有份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新约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我们不会变成神啊！既然有一种说法，我们和神就合一了，我就变成神了，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只能有份于他的性情，有多少可能只有依法十分之一，至少要有这么多，可能十分之二我都不到，但是我会改变，圣灵会在我身上做工。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入伙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现向他，因为彼得见他的身体。你看彼得像他，我们不可能是他， 这一定要说清楚，好不好？我们只能向他，苦若显现我们会向他，我们会和他心情有份，但是我们不可能就变成了他。所以最近我也听人在那里讲啊，我们这个人的灵啊和神的灵合一了，变成一个了。圣灵的确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很多地方是讲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经也说到一处是说到主和我们如果和主联合，我们就和主成为一灵。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请我们注意，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变字，也没有与主成为这个字，他就说与但与主联合的是一灵 One Spirit。 那么人就从这里就想到，可能我这个人有一个灵啊，主的灵就是圣灵啊，主有灵啊，还有圣灵住在我里头啊，我不是就成了一个了吗？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因为我的里面有圣灵，主的灵也是圣灵，这两个灵可以成为一个，成为一灵。我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灵和主的灵？不是我这个人的灵能够主和主成为一灵，乃是主的灵和我里面的圣灵是一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这里是说我里面的圣灵和主的灵连在一起了，因为主的灵就是圣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我里面也住了圣灵，这一个是一个。所以你们要去读大悲的这个翻译啊，他就很清楚了，他说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圣灵，只有圣灵和圣灵能够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而我自己的这个灵不会连起来，因为我这个是人的灵。我们这个人的灵有很多的问题的，不是没有问题。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在希腊文原文没有魂字的，只有灵字，叫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也就是我们人的灵里面还有污秽，对吧？你看见这里就说明很清楚，我们人里面还有污秽，要把这个误会出去。所以我们人的灵不能够和神的灵连成一个。那么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四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是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这里没有魂字，原文没有这个魂字，是要身体灵都圣洁。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灵还不圣洁，是需要使它圣洁。刚刚是说我们的灵还有误会，虽然我们都得救了，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的灵不一定就顺服圣灵，我的灵不一定就顺服圣灵。因此我们要看见，虽然有圣灵住在我里面，有主的生命在我里面，但是不可能我就变成了神了，我只得和他的性情有份，我只能够就是我见主的面的时候，我只能说我像他，主啊我像你，我都不配。所以保罗就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你看，那么今天有的教导是和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是违背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些圣经读了以后，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因为我们这里啊，和弟兄姊妹，原来我们读新约就是回到原文编号去，那就是一定要回到原文去读，把它的意思弄清楚。
那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主耶稣基督讲，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
像
这完全是人的完全，
人的完全像，不是人的完全，神的完全可以在我们身上，但是只能像他完全，我不能完全是他的完全就不行了，对不对？我这个完全只能是像他啊，不可能我们完全跟父神一样了。因为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是被造的，神那个生命在我里头，是我是受造的生命，神的生命是造物的生命。所以你怎么能够把我完全改成他呢？就是把我烧成了灰了，好不好？我把我烧成了灰了，我的自己都除掉了，但是我里面不一定都是被神完全按照神在哪里活，完全按照圣灵在哪里顺服，不一定。所以保罗自己都讲他没有完全，好不好？那么大概从3月28号起，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读经的聚会，是专门为着带领小组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开始读题目，第一个就是救恩，我们准备四次，就是一个月把它读完，里面就是要回到原文去了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带领的很多带领小组的弟兄姊妹对于好多的真理不大清楚，但是白天他们都要上班，只有晚上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想用先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在这里啊，他们有交通啊，把回到原文去读，好不好？好，现在请我们再回到利未记。22节，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律。那么祭司就要来烧这个素祭，把他们自己的素祭烧在神的面前，这个素祭是全部全然全部要烧给耶和华的，一点都不能留的，不能留给他们自己吃的，因为这一个是他们的素祭，不是以色列人的素祭，所以神没有赐给他们，要他们把自己全部献上。祭司有一个，神有一个要求，就是得把你自己全部献上，祭司是不能保留的，一个侍奉神的人是全部要献给神的，而全部献给神。所以一个人要为神工作，你要为神传道，是神呼召了你，你就不要仰望人，你就是完全靠神，神会供给你一切，你要把你自己全部献上，你要凭信心生活啊，凭信心生活。所以有一个我曾经听说一个老弟兄，他很想到国外来侍奉神，但是他一来看看以后他就回去了，他说哎呀，到国外来侍奉很难了、啊、我来住哪里啊，我吃什么东西啊。那么如果是神要他来，你就不要管了，神负一切的责任，你不要去领神薪水。所以最近有一个姊妹讲，他在那个 一个堂里面，他们很缺乏人侍奉，喊他出来侍奉，每个月给你薪水啊。他在问我，我可不可以领薪水啊？啊，他说按照圣经来讲应该凭信心啊，但是他们说要给我薪水，我可不可以拿？这些都是问题了，我们要到圣经里去找答案。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是你把一切都献给神，神负你的责任啊，你就靠信，凭信心而活，不靠人而活。好，看清楚。二十三节，祭数的数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这是讲到数祭的条例的意义，祭司献的数祭和以色列人献的数祭的条例。现在我们读第二十四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祭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摊在什么衣服上，所摊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抹，在水中刷净。凡祭祀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现在是说到赎罪祭的条例。第一个讲赎罪祭在哪里宰呢？是宰燔祭的地方宰赎罪祭。现在就把赎罪祭和燔祭连起来了，连起来了。刚刚我们是说燔祭和平安祭连起来，现在是燔祭和赎罪祭连起来。赎罪祭我们读过了，是指的什么？是指说对付我们罪的性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的性情，我们才会有罪的行为。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只看见我有罪的行为，没有看见你有罪的性情，所以对付来对付去就是对付我这个行为了。今天发了脾气，哎呀主啊我错了我悔改，求你让我明天不要发。你总是看见那个行为，你没有看见发脾气是里面的东西啊，不是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呢是从里面有了，你有贪心，你外面才会有贪污，才会有罪的行为。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这里要解决罪性的问题。赎罪祭乃是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主耶稣是赎罪祭，他解决了我们罪性的问题，因为他显现就是要除掉罪。那么这个赎罪祭有一个条例是和燔祭连在一起的，燔祭和赎罪祭是什么关系？在主耶稣来讲，他先做燔祭后做赎罪祭，因为他先把他自己全部献给神，然后他来为我们赎罪，担当我们的罪。那么请我们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请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先作为反祭，他把他全部献给神了，他跟神同等的，他不为抢夺的。在做我们的赎罪祭，他把自己献给神了，神就使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就成了赎罪祭。那么请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是无罪的，他不需要上十字架，他也不需要被钉死，他也不需要把他献成为一个赎罪祭。赎罪祭的意思就是担负我们的罪啊，罪就归在他的身上了。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父，他不是讲父，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为什么会离弃主耶稣？主耶稣和神从来不会分离的。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罪就归在他的身上，神看他是一个赎罪祭了，所以神就离开他，神不能和有罪的连在一起了。但是主耶稣本身没有罪，是我们的罪到他身上，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他是赎罪祭，是替我们成为罪，神和他分离了。所以有的人就讲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汗如血点滴在地上，好像他是求神啊，但愿这个杯要离开我啊，撤去啊，如果你同意啊，就是主耶稣当时怕死啊，怕肉体痛苦啊，世人是这样来想啊，没有。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说，这个命是我自己愿意舍去的，对不对？不是人要把我命夺去，是我愿意舍去，我爱你们，我要为你们舍命。主耶稣是准备好要上十字架，他不是怕十字架的痛苦。为什么他这里有一个祷告，乃是说神要离弃他？神和主耶稣父与子是从来不分离的，就是在他钉十字架的这个时候，神要离弃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神离弃了他。所以主耶稣为着这一个，他有一个祷告，但是最后在十字架上神也是要离弃他。但是感谢神，神虽然离弃他是一个短的时间，因为他是作为一个赎罪祭在那里，但是很快我们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就复活了，啊，就复活了。好，感谢神。那么主耶稣是先做反祭后做赎罪祭，但是我们不同了，我们是先需要主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才能够成为反祭献给神。如果我的罪不解决，神不会接纳我。我叫你说我献给神，我把我献给你。那么现在很多不信主的人，他说主啊，我来把我献给你，主怎么去接纳他？你的罪都没有解决。所以有的人讲啊，你看那个佛教的慈济啊，他们不是做了很多好事吗？甚至有人讲他们也是神的爱心啊，那就不对了。首先他的罪都没有解决，对不对？神怎么会悦纳他的反祭啊？我们既然神能悦纳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我们做的好事，神能够悦纳我们，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做了我的赎罪祭。那么这些慈济的人，你不管做多少好事，不是慈济啊，多得很啊，世界上做好事的多得很。那我们香港有一个李嘉诚也做了很多好事，他向中国每一个学校大学都捐钱了，他也做了好事。 你说他是神的爱心吗？他不是，李嘉诚听说还是拜佛的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赎罪祭，反祭神不会悦纳的，那个不叫反祭，是你做好事好了，好不好？你愿意怎么做你去怎么做，那是你自己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赎罪祭是在先，反祭在后面。你要做多少的善事你都可以去做，修桥也好，补路也好，那个不叫做反祭，神不会悦纳，因为必须要赎罪祭在前面，好吧？二十六节，为赎罪祭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我们说过，赎罪祭是有两种，一种是祭司不能吃的，这个赎罪祭整个的这个祭都要烧掉，除了在祭坛上烧的以外，还有一部分都要拿到营外去把它烧掉啊。那么现在或者我们怕、有的弟兄姊妹 没有来，我们读一点好不好？请我们读利未记的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第三节读起，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宰公，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浇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到会幕门口反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盖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腐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刀会之处，用火烧在坛上。那么这个赎罪祭是全部要烧掉的，一点都不能留下来的，皮都不能留。但是它要分两部分来烧，有一部分是要烧在祭坛上的，就是脂油和腰子。我们讲过了，腰子就是指的人的力量，人最强的地方，你要犯罪就是靠你的力量，我想犯罪，我要去犯罪，那就是靠你自己，这个腰要烧掉的。脂油是你的丰富，要烧掉的，剩下的全部要搬到营外去烧掉。为什么？因为那是代表罪，不洁净的单罪的东西，要把它烧掉，全部要去烧掉。这是一种的赎罪祭，所以主耶稣是做了这一种的赎罪祭。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被在营外，他在死在营外，在营外受痛苦。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希伯来书，请我们读最后一章十三章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节。十一节，原来圣赎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圣赎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你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把旧约的赎罪祭和主耶稣连起来了。主耶稣就是这个赎罪祭，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神就不看他和神是同等的了，不看他与父原为义了，神看你是一个担负了罪的一个人，所以神就离弃他。他的身体要在营外受苦，营外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在哪里啊？十字架在哥哥他山上，在耶路撒冷城外啊。你看主耶稣在比拉多那里受了审判，那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呢、啊。然后他背着十字架到营外去，在哥哥他的山上钉死在那里。为什么？也就是这个赎罪祭就预表了主耶稣要死在营外，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不是不洁净，乃是我们不洁净，这叫赎罪祭。这一种赎罪祭的肉是不能够吃的，全部要烧掉的，这是一种的赎罪祭。另外还有一种的赎罪祭，也就是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我们读第二十七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的头上，在那在燔祭圣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浇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的圣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你看这一种赎罪祭就不要拿到营外去烧了，也不要把他的血带到会幕里去了，而且这种赎罪祭的肉是要给祭司的，祭司可以吃的。所以赎罪祭是有两种的情况，一个是围着我们的罪性全部烧在外面，是不洁净的；还有一种是要把他的肉给祭司吃。为什么肉要留下来给祭司吃呢？好了，请我们读利未记的第十章十七节，利未记第十章十七节，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唯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业，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我们看看这种祭物，这个赎罪祭的肉是可以吃的，对不对？祭司可以吃，为什么祭司要吃？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担当什么？会众的罪业，担当以色列人罪业，因为他是祭司，要担当罪啊。所以上次我们讲这个祭物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死，还有祭物还有部分是要复活。上次我讲了什么叫复活，还留下一部分是代表活，那就是说这个祭司就代表预表主耶稣，他还要担当，祭司要担当以色列人的罪恶。一方面这个赎罪祭是要献给神，一方面他的罪业还要祭司来担当，所以两方面，担当他罪业的这个祭司怎么样，就要吃他的肉，来代表担当了。今天主耶稣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为我们死了，今天主耶稣是大祭司啊，还要担当我们的罪，你看到没有？不只是那一次献给神了，而且今天我们还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约翰一书就讲了第一章第九节怎么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今天神主耶稣仍然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 啊，这是祭司，就是预表主耶稣成为祭司。
他在圣所吃他那吃的碗
啊，对啊，圣的碗来讲啊，吃不完不要紧啊，吃不完就要烧掉，好不好？好，现在我们来读第六章，还没有完。好，
那不是全烧掉，那哪有圣？
哎，我们刚刚讲有两种啊，
哦、
一个赎罪祭要在外面去烧掉了，对不对？赎罪祭
两只了，
哦，好多只了、啊，就是赎罪祭里头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担负罪的，这个不能吃的，要烧掉的；还有一个就是祭司担当罪的，让祭司担当，祭司就要吃掉，他有责任要担当罪。啊，所以祭司要担当罪，好不好？因为这说明主耶稣是大祭司啊，主耶稣是成为担当我们罪的赎罪祭，那是完全要烧掉，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主耶稣又是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还要为我们代祷，所以他还要担当我们的罪业，好不好？啊，这是两方面，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再读利未记的第六章第二十六节。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现在我们来看，祭司不止一个，亚伦是祭司吧？他的儿子也是祭司吗？他们有在这里献祭呢。谁献这个羊，谁献这个赎罪祭，他就该他吃。如果是一个羊羔，可能他吃得完，如果太大了，吃不完了，吃不完怎么办呢？就要把它烧掉，等等我们后面要讲啊，吃不完的你就把它烧掉。好，吃在哪里吃呢？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一定要在圣处吃，不能拿出去。二十七节，凡摸着鸡肉的要成为圣，因为祭司要摸这个鸡肉嘛，他要成为圣了。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谈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因为血是圣的。衣服是指着什么？衣服是指着我们的行为啊，我们曾经说过，衣服是指着我们公义的行为来讲的。这一个是在以赛亚书，好的，请我们读一点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六十一章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所以衣服是指着公义来讲的。好，我们再读第六十四章第六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的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你看到没有？所以衣服是指着义来讲的啊，义就是什么行为了，公义的行为。衣服是穿在我们外面的，是指着我们外面公义的行为来讲。所以血是使我们的行为被洁净的，所以血接住了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就成圣了，是洁净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要洗这个衣服，要在圣处洗净，不要拿到外面去洗，要洗这个衣服，在圣处把它洗干净。圣处有水， 啊，因为啊，他那里有个洗漱盆嘛，啊，在出埃及记那里有水的，要在里面，不要拉到外面去洗，这是一个。我们在读底下二十八节，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什么叫做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呢？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章二十节，后书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做瓦器？瓦器就是代表我自己啊，代表我自己，我是一个瓦器，我不是金器，不是银器，我是瓦器。瓦器接触了圣肉，煮了圣物，那这个瓦器就不能再用了。为什么？我应该把它打碎，我要脱离我这个瓦器。当我这个瓦器和主耶稣一碰面了以后，和圣的碰面以后，我就觉得我太卑贱了，我不应该再保持我这个卑贱的东西，我要把它打碎了，把我破碎了，所以瓦器不要再用了，这是属灵的意思。当我没有看见那个圣的时候，没有接触到那个圣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觉得我瓦器很好，但是一接触了我知道我不行了，不能用了，我要把我打碎，这是瓦器。下面，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刷净。铜器铜是代表什么？我们在读出埃及记讲过，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那么圣肉煮在铜器里头，就是代表对我进行了审判，铜的经过铜的审判。铜受到审判的部分就要把它磨去了，不要再保留了，因为已经审判了，审判的东西不要留在铜器的上面，不要留在上面，要把它擦抹。意思就是说，我天然的美好的东西不要留起来了，把它擦抹掉了。天然的属肉体的这些东西是经过了铜器的审判，经过了圣物，你看见了圣物以后就经过审判了，审判了以后我就不要再保留它了，把受过审判的东西把它刷掉了，把它刷掉，所以要摸擦把它刷掉。
那既然是美好的，为什么还要抹掉？
同一是要做审判，同时审判过的东西就不是美好了，好的东西不会经过审判了，好不好？铜器遇见了圣肉，那意思这个圣的东西了，碰见了铜器了，那么说审判的是我，不是这个圣肉受审判，是我受审判。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大富人家有金器银器，没有说有铜器，有瓦器，对不对？有木器，铜是代表审判，审判什么？对我进行审判，好不好？审判了我的这些东西就把它拿掉了。二十九节，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男丁我们刚刚讲过了，刚强的人。三十节，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 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是带到圣所赎罪的，那个肉不能吃的。为什么？一定要拿到外面去把它焚烧了。今天我们继续读利未记的，今天我们要读第七章。第七章，现在我把第七章读一部分，利未记的第七章读一部分。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哪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牲要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脏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王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活祭，是赎愆祭。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他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铁鏊上做的，都要归那献祭的祭司。凡素祭无论是油条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上一次我们是把赎罪祭读完了，今天我们读赎愆祭。我们知道有五种的祭，所有的祭都应该是在五种里头，不管你献什么祭，神都已经定位好了。上一次我们是说到燔祭的条例，献祭、燔祭条例的意思就是它的规定，神有一些规定。燔祭怎么献法，第一章已经告诉你，你献燔祭用什么东西献，是用牛呢，还是可以用羊呢，还是可以用飞鸟呢，它就归你规定了。然后献的时候要怎么做法，比方这个祭物把它宰以前，献祭的人一定要把手放在他的头上，是代表和他联合了，然后就把这个祭物自己把它宰了。宰了以后他的血应该怎么办，他的脂油又怎么办，他的肉应该怎么办，都有规定的，全部都有规定。所以在每一个祭物，专门讲燔祭、讲素祭、讲平安祭、讲赎罪祭、讲赎愆祭，每一个细节的步骤都告诉你了。虽然告诉你了，但是还有些条例还需要继续讲的。这个条例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燔祭的条例。比方燔祭的条例就有一点特殊的，是在第一章里头没有讲的，就是燔祭坛上的火不能熄灭。因为第一章只告诉你燔祭你怎么献，用什么东西来献，燔祭代表什么意思，是全部献给神。第一章里头也没有告诉你燔祭献燔祭的这个人，献了燔祭以后谁帮你，哪个祭司给你献祭，这个燔祭的皮就要给那个祭司，第一章里都没有提，这个就摆在条例里面了。 啊条例里面，燔祭的火不能熄灭。然后再讲条例里头又把燔祭和其他的祭都连起来了，本来一个一个祭是孤独单独的摆在那里，现燔祭是燔祭，那么现在又把它连起来了。一般就是说献燔祭的人还要献赎罪祭，献燔祭的人还要献平安祭，献燔祭的人还要献素祭。好，就这个祭把它连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数千祭的这个祭物的时候，又把数千祭给谁连起来了？给燔祭连起来。你看第一节，属千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在反祭圣，也要在哪里在属千祭圣，七穴祭祀要塞在他的周围。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属千祭是担当我们罪的行为，是解决我们罪的行为，赎罪祭是解决我们罪的性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犯罪有罪的行为，乃是因为我们有罪的性情，所以这里是解决我们罪的性情。那么我们这个罪的性情是在赎罪祭解决，我们罪的行为是赎千祭来解决。除了主耶稣，没有一个人能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也不能把我自己献成了赎罪祭，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作燔祭，把我献成素祭，把我献成平安祭，但是我不能作为赎罪祭和赎千祭，因为这个只有主耶稣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情况。这里讲到赎千祭是只有主耶稣才能做赎千祭，那么我们看看赎罪祭和赎千祭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一定是和燔祭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讲主耶稣是先做燔祭，然后才能做我们的赎罪祭，意思就是说他把他自己完全献给了神，他献给神，因为他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了，他就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也成了我们的赎千祭，能够为我们赎我们的罪性，赎我们罪的行为。但是在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所需要的先是应该有赎罪祭，或者要有赎千祭，最后我才能够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啊，这是相反的啊，相反的，我的罪没有解决，我怎么能够去侍奉神啊？啊，侍奉神。好，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赎千祭，因任何一个祭物，我现在写在黑板上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任何一个祭物除了素祭以外，不管你是献燔祭也好，你是献平安祭也好，你是献赎罪祭也好，赎千祭也好，第一个这个祭物一定要知道它的血要摆在另一处，就撒在祭坛上或者祭坛的周围，它的血一定是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只有一种的，就是赎罪祭中的有一种是需要把他的血带到会幕里面去赎罪，就是把他的血在会幕前的这个幔子上摊七次，然后把他的血在会幕前的香坛上面四角上抹一次，再把他的血拿出来倒在祭坛那里。除了这一种是特殊的赎罪祭的特殊的，赎罪祭里头有两个类型，一个就是血要拿到会幕里头去赎罪，那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或者祭司来讲就是很重了这个罪了。祭司就是指着不一定很好的匹配，就是今天的传道人， 他把一个要带领就很多的基督徒都带错了路了。那么像这种人他的罪就很大了啊，以后在主的面前要交账。那么这一种就是最大了。所以我们在读赎罪记的时候，第一个类型就是祭司犯了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这是一种。这一种的罪一定要把他的血，赎罪记的血带到会幕里面去赎罪。第二个就是以色列的全以色列人犯罪了，全部以色列人犯罪，这也要把他一个血带到会幕里面去赎罪。而且这两个赎罪祭，这种类型的赎罪祭，它的肉是不能吃的，它的皮、肉、内脏、头，所有的一切都要烧在营外，因为这是罪，神看这个就是罪，不能带进来的。所以上次我们讲了，就好像主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他就要在定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要在营外为我们受罪。这种赎罪祭是一种类型的，是严重的。
那那个赎罪祭前烧在营外是赎罪者，血带进会幕，
底下是说血带进会幕的赎罪，赎罪者就是这个
这是
不是人，这个人就是指的赎罪圣，就是圣赎了，要全部烧在营外。这赎罪者嘛，他是带你赎罪了，就是赎罪者，不是祭司，祭司不能给你赎罪，这个牛才能给你赎罪嘛，对不对？
要赎罪性，
就是那个牛，
牛
动物，那就
你说是圣赎也可以
嘛，
你可以说赎罪圣，好不好？
应该是赎罪圣了，
赎罪圣，他的全部要烧在营外。人呢，我们是死者的，主耶稣讲了，基督来讲了，好不好？基督来讲了，就是赎罪者了，基督就是赎罪者了，所以他完全要烧在营外，这个就是赎罪祭了。那么血，一个祭圣把他杀了以后，第一个是血到哪里去，大家要一定很清楚，两个地方，除了赎罪祭有一部分是带到会幕赎罪，其他的都在祭坛，祭坛的周围，或者要在祭坛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脂油要到哪里去？所有的祭物的脂油都要烧给神，包括腰子啊，都要在祭坛上烧。血是在祭坛的周围，祭坛上烧的就是他的脂油和腰子，因为我们讲过了，脂油是代表他的丰富，腰子代表他的力量，就是因为他太丰富了，他有力量了，所以他才犯罪嘛，所以要把它都烧掉啊。那么这一个就是脂油，然后这个祭牲的肉又怎么办啊？肉我们已经读过了，比方说反祭来讲，他的肉全部要烧在祭坛上，只有他的皮不少，皮是归那个祭司了，谁给他献祭就给祭司了，他的肉全部要烧在祭坛上，这是燔祭。那么赎罪祭，假若这个赎罪祭的血是带到会幕里面去赎罪的，那么他的肉就要烧在营外，烧在营外了，好不好？烧在营外。除此燔祭和赎罪祭的血带到会幕赎罪的以外，剩下的另外一种赎罪祭，就是血没有带到会幕里赎罪的，包括今天的赎愆祭，还要包括平安祭，它的肉都要给人吃。
赎罪赎愆，
赎罪祭。赎愆祭，
你说赎罪
平安祭，
赎罪祭肉是烧在营外吗？
赎罪祭的有一种肉，它这种赎罪祭，它这个圣，它的血，这个赎罪圣的血是带到会幕里面赎罪的，
对，
它全部都要烧在营外。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种赎罪祭是没有带到会幕里去赎罪的，他的血就可以给祭司吃了，好不好？
那怎么规定？
怎么规定？有，等到我们讲，今天就要讲规定了，好不好？就要讲规定了。所以我们就讲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是讲每一种祭的宪法，对不对？你怎么宪？但是为什么有条例啊？这些就是条例了啊，哪些肉是可以吃，哪些肉不能吃的，就是条例了，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条例了。我黑板上写的是一个总纲啊，你知道他。现在你知道魂属一个祭圣，他那做了献祭了，他三部分要分开的。第一个是血，第二个是脂油和腰子，第三个是什么？他的肉，肉还有包括胸，还有包括他的右腿，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下面了。第二节。第七章第二，人在哪里献燔祭牲，要在哪里宰赎罪祭牲，他们是连起来的。其血祭是要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包和盖帐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王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是要在坛上焚烧，对吧？这个清楚了哈。好，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这个是赎愆祭。你看底下讲，祭司中的男丁都可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这是自身的，看到没有？他没有说把这个赎愆祭生的肉拿到营外去烧掉，没有，也没有说把他的肉摆在祭塔上烧完，没有。如果肉摆在祭塔上烧完了，那叫燔祭。他的肉拿到营外去烧的，那叫赎罪祭，很严重的赎罪祭。那么你在这里都可以吃，就跟祭司可以吃，好不好？
为什么讲男丁？祭司就是、
对，我们现在说男丁。
男丁是刚强的。
昨天我们解释了，男丁呢是指的刚强。如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讲，男丁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做可以被纪念的。男丁这个字可以被纪念。因什么叫做被纪念？那意思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侍奉，神被神纪念。如果一个软弱的人，他很多行为都是失败的，不是拿来在神面前做纪念。所以我们就说，男丁是刚强的人，而且在民数记告诉我们，属都要属男丁啊。为什么男丁能够打仗，对不对？你看看我们读读民数记好不好？请我们读第一章第三节，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以后亚人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这个20岁要出去能够打仗的，那你看第二节，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什么男丁，那个意思就是打仗的问题了。什么人能够打仗？刚强的人，得胜者，好不好？他就是这个意思。他一切是能够被神纪念，他就可以吃这个肉。上次我们也讲了，旧约的男丁不一定就是我们新约所说的弟兄，不是的，因为我们说姊妹一样的可以是刚强的，好不好？这个现在要清楚，男丁可以吃这个肉，而且这是属千计。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意义了，上次我们说过了，所有的祭物要死，但是还有除了死以外还要活，上次我们说过还要活。怎么活法？就剩下来的这个肉是可以拿来 给我们吃，吃了做什么？是增加我们的力量，增加我们的力量，维持我们是生命，这是什么？属灵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我的肉是怎么样？可吃的。那个意思不是说真的你去把主的肉咬 咬一口来吃，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属灵的意思。主耶稣虽然钉十字架死了，他的肉还能够供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力量，是我们，好不好？所以他的死，一个是死，一个是活，好不好？为着我们还要活，除了死以外还给我们生命，这个意思就懂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是男丁都可以